天我们开始要从第八章这一段圣经，是耶稣下山以后他开始做工。前面五六七这三章圣经是耶稣在山上的教训，那么讲到天国的本质。那么现在这个王呢，就从山上下了，他自己开始做工。我们上次跟大家说过，这一段圣经从八章到十章是天国教训的第二个部分。那么我把它分成三个段落。那么第一个段落呢，是从第八章第一节到九章的九节，这里呢是讲到我们的主在地上做工的时候，马太记载的十二件事情，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他记载了十二件事情来表明这个王的身份、他的能力、他的权柄，这个是这一段圣经所要讲。然后呢，从了第二段呢，就从第十节九章十节到三十八节，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要表明这个王在这个地上他做工的原则是什么，他的方法是什么。然后最后一段呢，就是他开始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去来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么这个时候就讲到天国的扩展，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段圣经，你一面来看到王自己来传这个道啊，这个天国由王来带头，他把这个天国的道往外开展，然后他就打发十二个门徒训练他们，以后把他们打发出去来做天国扩展的工作。所以我们整个这三章圣经我们要看见的就是天国的这扩展。所以在这三段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我们先看他的第一段。第一段是耶稣做了十二件事，我们来看第一节八章第一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他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见证。这是一件。第二件事情，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痛。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个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的告诉你，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第三件事，耶稣到了彼得家里，看见彼得的岳母害着热病躺着，耶稣就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这是头四件事情，这个算是一组。这一组我给他归类的话，就是叫做主做工的对象。你看他选的人哈，第一个人是一个大麻风，对吧？第二个人是一个外邦人的仆人，因为百夫长这个是罗马的军官，罗马的军官是一个外邦人，那么他的仆人呢，当然也是应该是一个外邦人。这是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呢是彼得的岳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妇女。你能够看得出来，这三种人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都不是有地位的人，因为犹太人碰到有大麻风的，这个大麻风的一定要被隔离，要被赶出去， 不能够在这个人群中来生活，所以这是一个 cast out 的人。外邦人更不用讲了，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这是跟不洁净的，跟猪跟狗是一样的，所以外邦人也是犹太人所瞧不起的。那么然后女人也是在犹太人的社会中没有地位，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主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他做工的时候，他就是找人所看不中的人，他就是找这些人所看不中的人，他就来向他们施恩典。所以主耶稣，你就记得主耶稣的一句话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来是招罪人。所以这个你就能够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都有他的 symbolic meaning， 就是象征性的那个意义。你看这三件事做完以后，这一个作者马太就在这里 quote 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就是十七节，他说耶稣这样做就应验了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也就是说主在这里去医治这些人，他为什么有这个资格能够医治，这医治的根据是什么，他的医治的根据，你从这句话来看的话，是不是他秉着他的神性来医治的，还是秉着他的代替来医治？这句话你从他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一句话所表露的那个重点是代替的思想过于神性的思想，对不对？如果说他是凭着他的神性说我要你怎么样我这样，这是可以的。但是在这里圣灵说他不是用这个原因来医治的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疾病，他医治我们是根据于他的担待。也就是说这些人的生病是有原因的，那么这些人的疾病他的原因他的结果，他说是我来担待，所以你们可以好。比如说这里有个 penalty，这些人生病后面总有原因的，那么这个原因现在耶稣把它解释了，也就是说这个欠的债务是由耶稣来扛起来，那么这些人就免受了这个罪的结果，所以他们就得医治，对不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这一个医治是完完全全因为他的担待而来。那我们知道他的担待照现在这个以赛亚的 quotation是在哪里扣出来的呢？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对不对？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什么呢？就讲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打开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吧。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医治。所以你说在这一段话里面，他就透露一件事情，今天人的疾病往往是因为罪的结果。那么罪现在如果能够从根本来解决的时候，那么他就能够得医治。那么现在这个谁能够解决呢？耶稣说我来替，他替我们担当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病就过去了。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看到这个地方，那么这当然是指的耶稣是十字架来说。所以主在这个地方所做的这些医治的能力的显现，他不是只是凭着他的神性来做这件事，而是凭着他十字架的赎罪来做这件事，这个有差别，有差别。然后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圣经里面这个麻风病啊不是称为不洁净吗？但是在圣经里面这个麻风病在预表上是预表的人的罪。我们中间有谁去过麻风病院看过麻风病院？你去过啊？还有没有？麻风病是什么一回事？有没有人知道吗？胃痛，对，它这个麻风病菌侵袭到你的神经末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神经末梢呢就失去了知觉。那么所以你到麻风病院去看这些病人，他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就是，当人知道痛是因为有神经，这个神经保护你的这个身体，那么神经末梢失去了知觉，那么你就说你这个人就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所以麻风病院的人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 他们常常没有鼻子，没有耳朵，手指断掉，脚趾断掉，他不知道痛，是在碰撞的里面，他因为不知道保护自己，不知道痛，所以他就失落。所以这个是麻风的现象。那么圣经为什么就讲到麻风病来预表是罪呢？因为他就告诉我们，罪的性质就是这样，罪的细菌进入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灵魂里头的时候，就叫我们失去知觉。我们对谁失去知觉？我们对神失去知觉，这个东西就很麻烦了。所以你就知道，反正是在旧约里面，你看到讲到麻风，都是讲到不洁净不洁净，通通都要撵出去，就是告诉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一犯罪，我们就被神撵出去了，这代表了死亡。所以你就看到神先他的工作就医治大麻风，也就是他要在人的身上先把我们的罪的问题怎么样洁净了。所以我们需要宝血的洁净，先让我们称义，这就是他医治大麻风的这个现象所给我们表明的。那么另外第二个人，这百夫长，他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瘫子。瘫子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也在预表我们人的灵性的现象。你知道瘫子脑袋清不清楚？非常清楚，他什么都知道，但他只有一个困难，什么困难？不能行动，能知不能行。这不是也是人在最终的现象？我们保罗说，知道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这个瘫子表面上看起来你看到的是一个肉身上的瘫子，但是在灵性上，神是告诉我们，我们在灵性上被罪玷污的人，我们不但是一个大麻风，我们也是一个瘫子。那么这个人蒙医治，你就会发现也是经过信心。这是谁的信心呢？就是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也就是说，这个外邦人的信心比我看过的所有犹太人都强。那么强在哪里？什么是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他的信心的表现在哪里？主耶稣称赞他，他看见主的权柄，对不对？他说这个权柄上就是像我一样，我在军队里面，军队最讲权柄了，大的可以发命令叫小的做，那么小的没有话讲就是做就行。所以他说，我能够在部队里面，我讲什么下面的人就做，你也是一样。他看见了耶稣在灵界的时候，你怎么讲事情就要怎么做。这个耶稣说，这叫信心。你看出来耶稣的权柄，平常人他说犹太人跟我看不到这个，犹太人就瞎了眼，就不认识耶稣的权柄。那这里有一个外邦人，感谢他的眼睛被打开。然后这个医治的岳母，他医治岳母，他你看很有意思，他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说一摸热就退了，然后他们马上就有一个反应，这个人马上起来就怎么样服侍主。假如是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再躺三天休息休息，恢复元气。他就起来就服侍了，起来就服侍。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讲到我们常常非常的软弱，因为被罪所捆绑，我们没有一个服侍的能力。但耶稣基督在这里就释放了他，让他能够罪得赦免，那么他的热病得到解除，那么他就马上就可以恢复侍奉的能力。今天很多的人虽然得救了，但是还是患了热病，躺在那里，在教会中毫无功能，无法发挥出功能。这个是需要耶稣的医治的大能，让我们能够有侍奉的能力。然后第四件事情呢，你就会发现他做完这三件之后，下面马上就来第四件。第四件是什么？得到门徒。那么主耶稣怎么得门徒呢？他主耶稣从来不唬这些人，他都是跟他讲实话。啊，那你看，第一个人，他说第十九节，一个文士来着，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那么耶稣就告诉他：“狐狸有洞，天空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怎么样。”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他想要告诉这个人什么话，什么信息？在这个文士里面，他跟随耶稣的时候，他的想法是什么想法？你可以跟耶稣的回答可以得到一个 hint。 对，耶稣告诉他，你要跟随我侍奉可以，但是你要知道，不是五星级饭店，这个红地毯，这个李某静，不是这么回事。他说，你跟随我，我这个人，让耶稣说我自己 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耶稣是把话先说在前面，你有心愿跟随我，愿意侍奉我很好，但是你要知道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舒服，那么荣耀，那么受欢迎，常常是刚好相反啊，被人瞧不起，被人这个误解啊，一大堆的问题啊。所以主就先把话说在前面。那么下面有一个人对门，耶稣说，主啊，如果先去埋葬我的父亲，那么耶稣就说，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来跟从我。这句话很有名啊，死人怎么埋葬死人？灵里的死人去埋葬一个肉体的死人，你可以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重生得救以前，在神的眼中都是死亡的人。因为亚当他说，你吃这个果子的时候你就要死，所以亚当从吃那个果子以后他什么死了？灵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死人的解释。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巴勒斯坦的一个风俗，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人的回答，我们没有背景的话，我们以为他的爸爸快死了，让我回去把他给埋了，然后回来跟随你，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这是因为我们不懂他们的文化，在这段话里面并没有一个葬礼在那边等着他去收拾。然后因为常常有人就说，什么耶稣怎么那么不讲人情，去把这个老父亲给埋了，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这个事情 几天就办完了，办完了就来了跟随耶稣，不是很合情合理吗？这是我们的一个印象，实际不是这样。实际是我们在中国人的规矩里头也有一点类似这个犹太人的规矩。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孝道里有一个东西叫做父母在不远行，对吧？比如在古时候的孝道里头，中国人说如果父母亲都还在的话，这个做儿女的就不会走很远，因为老人家需要照顾，一直要等到老人家离开这个世界，那么这个做儿女的才是叫做你可以自由，对不对？这是在中国的古孝里头是这样的一个讲法。那么在犹太人的社会里头也是这样，就是说尤其是老大，因为在犹太人社会里面，老大长子是得双份。得双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在爸爸的财产里面啊，他要比他的弟弟要多得一份。那么多得一份的道理何在呢？就是这一份就是你将来要养父母的，要养父母。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一个长子啊，他是一个长子，那么所以他就有一个 duty。 这个 duty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等我的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我才是等于我的这个 obligation， 做儿子的这个做长子的责任才算得了啊。这是犹太人的规矩，这个社会的一个传统。但是耶稣这里说死人去哪儿？所以在这里耶稣就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跟随主的优先次序上来讲是要超过什么？亲情，超过你的亲情。所以这就是这里主讲到要做天国的门徒，主的门徒，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否则的话你走不上去，你没有办法走。所以这是第四件事。然后呢第二组又是四件，我们来看23节。耶稣上了船，跟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耶稣就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的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没有到你就上到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头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 那既见了他，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所以这是很奇怪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事，第九章，耶稣上了船，渡了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看见他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人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前往的话。”耶稣知道他们心里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者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你起来行走，哪一个容易呢？但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就稀奇，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这是第三件事。然后第四件事情，就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个就是第四件事情。那么你在这一个四组，这个第二组的里头，你又看见这是一类，为什么？因为在这四件事里头，他都显出了耶稣的什么权柄。刚刚那个四个，你就显出耶稣工作的对象，现在你看见耶稣展示他的权柄，平静风和海，你告诉我们他有什么大自然的权柄，哪里有人能够有这个权柄？他有这个权柄。第二件事，你看到他还有一个权柄是什么？在灵界他能够赶出这个污鬼，所以他的灵界的权柄，这都不是人能够得到的，对吧？那么第三件事情，那他还有什么权柄呢？赦罪的权柄，这个哪里人做得到？那个文士说：“哎，你这个人说前往的话，哪里人可以赦罪的？除非他是神。”所以他这三件事情做出来，都告诉我们，他非我们这样的人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叫大自然听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叫灵界听话，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在道德界能够赦免人的罪。可是他在这个三个领域里头，他都有权柄。这是在这里你看到主的权柄。那么第四件事情，他还是回到什么？呼召门徒。所以他不管怎么做，最后一件事情一定是什么？呼召门徒，呼召门徒。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在这里你要看见的，这里就是主耶稣在这个三个警戒里面的权柄，他在自然界能够叫风平浪静，在这个灵界他能够把鬼赶走。那么在这个赶鬼里面，我想大家的问题比较多，诶，主耶稣怎么这么奇怪，赶鬼还把鬼赶到谁哪里去？猪身上啊，然后这个猪就跑到水里淹死了。然后这个合成的人一面欢迎他，欢迎他，为什么欢迎他？不是先欢迎后叫他请他走，所以是有矛盾的。一面说：“妈呀，好棒，棒在哪里？”这个大概这个富贵的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在城外啊，谁都怕他，没有人治得住他。哎，今天居然有一个人能够把这个人释放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是了不起。可是另一面为什么赶他走了？损失财产嘛，很简单嘛。这个人，所以我们三千只猪没有了。那么我要问问大家，为什么耶稣这样做？为什么耶稣允许这个鬼跑到猪的身上去？猪是不洁净的，那么也就是说，犹太人是不准什么，不准吃猪，也不准养猪的。这里呢，这里是不是外邦人？我现在不敢讲。总而言之，这件事情在犹太人来讲是不洁净的。OK。那么我想这个是叫做 black market， 黑市的，他们在做一个违法的事，养猪是违法的，对吧？主就允许这个鬼去跑到猪的身上去。所以你在这里看到几件事情，这个鬼的性情，鬼有几个性情，你能不能从这段圣经看出来？凶猛，还有呢，认不认识耶稣？不认识，对不对？他老远就知道耶稣是谁。所以我觉得人比鬼胆子大，为什么呢？人敢不认主，但是鬼不敢不认主，呵呵，所以人比鬼胆大。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还有呢，鬼是一定要附在 something， 反正就是要附在一些东西上面，在空中那是这些大头，这些小鬼，这些都是小鬼嘛，三千个小鬼，这些小鬼都要附在一些东西上面。这个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要求说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所以他需要 一些媒介载体，所以这个是你在这里看到的。那么医治这个瘫子，你可以看到这个瘫子也是因为他有罪的人在这里，但是你要知道不是所有的这些毛病一定是有罪的，因为我们到别的 case 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跟罪没有关系，但在这个第九章这个瘫子是有罪的，因为为什么耶稣说了什么，你的罪赦了。那么所以耶稣就问这个文士说，你看我做的两件事情哪件容易，是赦罪容易呢，还是叫瘫子行走容易？其实两个都不容易，对吧？但是比较起来大概瘫子行走还比这个赦罪要容易一点，因为赦罪这件事情牵涉整个的这个 moral law 的问题，所以主在这里就让人看到他的权柄。这是第三件事。那么第四件事情呢，就是马太的被召，这个我们在开始讲的时候就讲过这一个人的被召。不过在这里你要看出主耶稣的权柄，这个权柄怎么样，点到他说你来跟从我，没有人能够抗拒，马太就放下他的职业就来跟从了耶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主的权柄。所以主对门徒在约翰福音说过一句话，就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主看中了我，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拣选他，所以是他先主动，他来拣选我们。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答应了，我们答应，所以我们也拣选他，所以这里有一个互相的拣选。如果马太这里不答应的话呢，他做不，他就没有做神耶稣的门徒，所以这是互相的一个拣选，但是永远是他是主动，我们是被动。好，这是第二组。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组。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那么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而是招罪人。”这一段一直到十七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耶稣跟他们说：“新郎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人亲人哀痛的，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了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放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这一段话就是我们从第十节到十七节是讲耶稣做工的原则。在这个地方哈，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新布旧衣服与新酒旧皮带，懂不懂？这个现在的衣服啊是缩水过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穿那个衣服裤子，那个尤其是卡其棉织品，买来的时候好比说刚刚好，一洗完就怎么样缩水了。现在不会这样，以前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成棉的那种东西就缩水，你会不会？现在少啊，以前会很多，哗嚓一下少一大段，所以每次要去买裤子的话，越买一个长这么一截，啊，洗完穿起来刚刚好。这就是新布跟旧衣服的这个关系。你好比说我这个旧衣服破了一个口，我破了一块，那么你要拿一块布来补它。那这个补呢，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如果拿去洗的话，这个新布缩水，旧布不缩水，所以你就反而把什么，把那个老布就拉破了，是他这句话的意思。那么另外呢，就是 wine skin， 就是酒，这个装酒的这个皮带，古时候这些酒去发酵的时候，都是先把新的皮囊呢里面灌这个新的酒，那么然后让它去 fermentation 发酵。这个时候一发酵它就会就是有个膨胀，那膨胀那新的皮呢具有弹性好它就会胀不会破。如果你把新的酒放在一个已经胀过的这个老皮囊你灌进去的话，不得了，那就炸掉了。 OK， 所以 主耶稣就用这两个比喻来说到，他做的工是属于老工还是新工呢？他是新的，是崭新的。那么什么是老的呢？就是现在犹太人有的这一套，犹太人现在有的这一套是从摩西一直传到今天1500年的老旧的东西啊。这个老旧的东西已经失去了它的生命力了，它只是一套规章、一套制度、一个传统，没有那个生命的活力。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跟这个老的东西搞在一起，我是重新开始。”所以耶稣并不是到圣殿里面重新改造这个圣殿，这个改造祭司，改造这些法利赛人，他是根本把这个整个的这一套老东西都怎么样去掉一遍，完全的，他重新开始，重新拣选他的门徒，从这12个门徒开始一个崭新的一个国度。所以这个国度就跟这个时候的圣殿不发生关系了，不跟这个时候的这些祭司也不发生关系，跟这个时候的法利赛人也不发生了，这是一刀两断，这是耶稣做工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常常叫做体制内改革还是体制外，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叫体制内体制外？体制内就是说你去改造共产党，或者在台湾的术语来讲，你就改造国民党，你认为这个党还有救，你改一改就可以，补一补修一修，这叫体制内改革。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是整个推翻重来了，就是体制外改革。这是用政治术语来看的话，那你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神座是向来是体制外的，他从来不去把旧的东西去修修补补，这是神座式的原则，老旧的就扔掉了。所以这是神借着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什么是不能够在体制内改革的原因，什么是他的原因，为什么主耶稣要重新来过？能不能想得出来？伤筋动骨，因为他这里说，新的会把旧的怎么样，弄得破口更大，所以补不了，对吧？你把这个新酒放在这个老皮带里头的话，这个老皮带整个要炸掉，那个合不起来的。所以每一次你是想说啊，我去把它改一改，改一改，你的用心很好，但是实际上是做不通的。这是你看到耶稣的智慧是这里。所以这段圣经是以这个新旧来讲是这里。那么你看约翰的门徒呢，他们在那里讲究的是禁食啊什么东西的，这个都是属于旧约的要求。那他说现在新郎来了，要不要禁食？不需要禁食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又暗示我们一件事情，耶稣是新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他来，他告诉我们他是新郎，他就告诉我们一个 message， 什么 message？ 他为什么来？他来找什么？找新娘的。这是很重要一个认识。耶稣来不是仅仅说是救救罪人，救救罪人是一个手段而已。他真的要找的是找新娘，他得着他的妻子，所以他对他的妻子的要求很高，不是只是随随便便，找两个老婆就算。找新娘的，他医治一个有血漏的女人，对吧？18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的女儿刚刚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们去，门徒也跟着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对他说：“女儿，你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这一件事。第二件事，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有许多人乱嚷，就说：“推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了。”他们就耻笑他。众人既被撵出去，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于是这风声传遍那地方。这是耶稣做的第二件事。耶稣做的第三件事，耶稣对往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到他跟前来。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所信的，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 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法眼上就是他靠着鬼王赶鬼。这样又记载了四件事，在这四件事情里面，我觉得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显明耶稣的能力。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记得当这个女人去摸着耶稣的时候，那个女人好了，然后耶稣就说一句话，谁摸我，他的门徒就说，哎，谁知道谁摸你，这么多的人在干嘛，挤来挤去，碰你的多少人。那耶稣说一句话，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记得这句话吗？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医治这个女人的时候，是她的身上有一个能力怎么样 transfer 出去了，所以耶稣才讲说，不对，我知道 有东西变化，我身上能力出去了。所以你就知道这里是讲到主的能力的问题。那么下面叫那个闺女从死里复活，这也是神的什么？死人复活的大能。这是以弗所书给我们讲的，这是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这是能力。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在这里，他不管是叫死人复活也好，不管是叫这个十二年血肉的妇人也医治也好，这两个瞎子得看见也好，哑巴鬼赶出也好，这都是以耶稣的什么能力的释放。所以我把这个四个耶稣所做的事情来说出耶稣的能力。那么在这个血肉的 case， 为什么这么多人碰耶稣没有能力出去，就是这个女人碰耶稣就有能力出去。女人，你的信救了你。女人，你的信救了你。那么所以从这个女人身上你看到什么是耶稣这里讲的信心，因为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那么这个女人的信心是怎么表现？你看大家都看见耶稣，对不对？大家都在碰耶稣，对不对？但是他的碰跟人家的碰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他不见得知道耶稣有能力，他知道耶稣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肉，而且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她已经花费了所有的积蓄，钱都花光了，她什么也没有了。今天她唯一的指望就在这一个人，她知道我找到她我就有救。她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呢？那我不知道，这一定有一个启示。他可能听见别人得医治的事情，他听见了。总而言之，他的信心的表现在哪里？为什么他有信心别人就没有信心？同样拥挤耶稣，同样看见耶稣，这里的信心是什么？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看见的耶稣跟别人看见的耶稣一不一样？一样。同样看见一个男人，可是在他眼中这个耶稣可不是仅仅是一个男人而已，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是个能够让我的病得好的一个人。换言之，他有启示的，他看见了人所看不见的耶稣。大家都看耶稣，可是他看的就是不一样。这叫做信心。信心是看见那看不见的。而且他摸耶稣还摸得很 gentle， 他只摸他的什么？我只要摸他的衣裳穗子就可以哦。这个就是他有一个认识，他知道耶稣与众不同，他是神，他是神。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讲的，十一章第一节了，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就是这句话的解释了。你要懂那句话的解释，你就看这个女人就懂。所望之事的确据，她相信我这个病会好。那未见之事的实底，他看见的这个耶稣是人家看不见的，是在另外一个境界中他认识耶稣。好，这个是这个女人身上的事情。然后耶稣的叫这个闺女复活也是一个神的作为，耶稣医治这个瞎子也是神的作为，耶稣赶出这个哑巴鬼也是神的作为，这都是神自己做的事。所以人都不认账啊，有鬼赶出去，他说哎，他是靠鬼王赶鬼，因为他现在是一个隐藏的基督。但是当他上十字架从死了复活以后，那就不一样了，他就是显明的基督了。耶稣不让人去在这个时段去传他是基督，因为他这个基督是个隐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不隐藏的话，他上十字架就有困难，他不能够让他的基督的身份被完全的张扬出来。等到张扬出来的话，那么人家，我现在讲啊，这只是，但事实不是如此。如果我们假设 犹太人这个时候接受他是基督的，不一定他是十字架的，但是他传道是用隐藏的话语来传的，所以人没有听懂，他刚完全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嘛。所以耶稣说凡有耳的就能够听，也就是你如果有一个悔改的心的人你会悔改的，但是你如果没有那个悔改的心的人你不会悔改的。虽然耶稣已经站在你面前了，已经行了神迹奇事了，看懂的人就看懂，看不懂的人还是迷迷糊糊，那当然看懂的就接受他，所以接受他的人在当时来讲是少数，大部分的人是不接受他，所以他才会上十字架，因为群众要定他死。在这个时候他没有要这些得恩典的人说你去为我做见证，耶稣总是告诉他们不要传不要传，不要讲不要告诉人我是基督。所以这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就是耶稣在这个阶段是个隐藏的基督，他不把他的身份暴露，如果他要暴露他好多的场合都可以暴露他的身份，对不对？像魔鬼叫他从那个殿上跳来，你这一跳一举就成名，马上是 CNN 转播，但是他不这样说。好，这个是八章九章啊，这两段我们都讲了。